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每周一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10月21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我们两位老朋友来做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们是西雅图资深中美经贸界人士杨鼎先生，欢迎鼎兄。
小南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一位嘉宾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新先生，欢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两位老兄好。
现在西雅图已经是深秋了，今天是风和雨，这个混合着，然后温度也比较低，一片这个秋色。不知道两位嘉宾最近几天有什么新闻或者消息可以报告各位听众的？
最近的确是，这个秋天这个脚步越来越近了，这个深秋啊，这个温度也下降。我现在最近几天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忙着把院子里面那些花往屋里搬，因为我太太今年兴趣很大，养了不少小盆的花，但是养了不少，所以说这个现在感觉再放到外面都活不了了，所以只能往屋里搬了。搬到屋里面乱七八糟，买了好几个架子都不够，
是
家里面成花房了。
是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西雅图的夏天很美啊。
对，
但是我觉得西雅图的秋天更美。西雅图的秋天呢，可谓是色彩斑斓呢。如果你喜欢摄影的话，西雅图的秋天呢，绝对是一个抓镜头啊、抓照片的一个很好很好的这个季节。
对，是，这个大自然就像一个这个调色的这个天才巧匠，它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在秋天里面都通过不同的植物啊、云彩啊、这个阳光，这个来呈现出来。
对啊，如果你仔细去看西雅图的植被的话啊，它的这种不同的品种啊，它所呈现出的色彩，在一年四季呈现出的不同的色彩啊，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的那个植物啊、树啊，还有那种灌木啊，在秋天的时候啊，会很红很红，很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
这五彩斑斓，这个景色是的。我因为从小生长在台湾呢，没有看过，所以原来以前小时候我们看一些那个风景明信片呐、或者圣诞卡上面那些画片，我认为是纯粹是人造的。那个时候一直到我成年以后出国，有机会出国走的时候，我才知道真的有这么漂亮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台湾，整个生长过程也没见过，因为台湾连下雪都很难的。所以
鼎兄，您在台湾的时候，一般冬天的时候气温都在什么样一个程度？
大概最冷也就是摄氏5度上下吧。
就是不到0度以下。
不到零度，
基本上不结冰。
小南兄，您生在南京是吧？
对。
南京
冬天还是比较冷，它一般有的时候
会到零下吗？
零下经常是有，冬天肯定就是下雪啊什么的也是经常的事儿。0下5-6度也是经常发生的。
在来西雅图之前都听说西雅图很少下雪，但是这两年还一般的，每年的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啊，还都是下雪的。
是，西雅图其实还比较准的，一般来说圣诞节前后总会下个一两
场雪。总会下点雪。对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我印象中西雅图下雪最晚的时候好像是4月份还是3月底都下过雪。
是
的。对，是的。它这个因为比较偏北嘛，我们纬度比较高， 所以如果碰得不巧，就是三月底四月初都可能下雪。
嗯，
对，这个我感觉一下，好像秋天的西雅图这个基调是黄色和红色偏多。
是的，
是不是？
因为平时的时候啊，西雅图呈现给世人的是绿色偏多，
绿色，对，
它叫 evergreens，
evergreens
啊，对，
常青
啊，对。所以这个在秋天的时候啊，这个黄色呀红色啊倒才能显现出来，就显得更显眼一些，是吧？
对对对，是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那个这个就是说，最近这个也是国际上这个比较大的引人关注的消息也不少啊，其中这个土耳其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事件。那起因是美国总统川普他下令将这个美国驻在叙利亚的军队，特别是在库尔德人这个控制区的部队撤走。那么这个决定做出以后呢，美军就是小部分已经开始撤离这个库尔德人控制区。那么在库尔德北部的这个强邻就是土耳其了，那么迅速的利用这个机会来开始对库尔德力量进行一个武装的打击。
是的，
这个因为库尔德问题是一个其实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渊源的一个问题。这个库尔德人他其实从叙利亚北部到土耳其南部一直蔓延到伊朗，包括伊拉克都有库尔德人。这个民族他们是希望自己这个能够经过自己的努力吧，将来有一天能够建立一个自己独立的国家，但是一直不能实现，因为所有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在打击库尔德力量。在土耳其境内有库尔德工人党，就长期存在的一个这个寻求库尔德独立的一个组织。那么在叙利亚北部呢，也是有这个和库尔德工人党这个相配合的这个库尔德力量。但是因为过去库尔德这个武装力量呢是在打击 ISIS 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战斗中呢，他一直实际上是冲锋在前的，作为美国的盟友，就是打击这个伊斯兰国力量。所以这次川普宣布从这个库尔德地区撤军呢，实际上被海内外很多这个国家和政府都批评为这个就是放弃或者背叛自己的盟友。
是的，
那么这个事件实际上牵涉到很多方面了，不光是叙利亚和这个库尔德力量，还有土耳其，那还涉及到背后的这个像俄罗斯啊，像伊朗啊，这些各方方面面的力量都牵扯到。两位嘉宾对这个事件的发展有什么见解？
我是在有兴趣了解这个，因为美国在对叙利亚撤军这件事情呢，就上一任的国防部长就为了这个事情，就跟川普闹得很不愉快，然后就离职了，川普都不留情面了，就是直接把他 fire 掉了。那也是因为这个撤军，当然川普可能有他的经济考量，因为认为美军在这个地区没有达到他真正的想要的影响力，而伊斯兰国也已经被剿灭了，那么美军继续留在那里要花费很多的这个金钱，也还有很多的人力，然后实际上叙利亚现在已经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认为不值得，但是他也没有真正的做好善后，就是说把库尔德人当初跟他一起配合在剿灭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盟友，他没有做任何安排，他就直接撤军。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小道消息了，说这个美国实际上是应土耳其的一个 要求。那么土耳其这个要求呢，也有很多的因素。那土耳其之所以能够影响到美国的撤军，是跟沙特的王子啊，杀这个记者啊，就是在土耳其这个沙特领事馆，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川普为了要保护这个萨勒曼，就是沙特的这个王储，所以也做出了一些妥协。那么土耳其想要制造在叙利亚的国内制造一个隔离带，这是处心积虑很多年了，他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
嗯，
那这次终于有了机会，当然这个机会也是美国让给他的。美国假如说不撤出的话，估计土耳其是不敢越界这么深入了啊。那他希望，好像他希望的这个面积也不小，对不对？要有30公里深，然后480公里宽，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区域。他准备把他们国内的350万难民全部给他弄到这个区域里面去，但这个区域是别人的国家，不是他的国家，他等于在别人的国家里面制造这么一个缓冲带，这就是侵略嘛，这明摆了就是侵略。但是这也是美国默许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川普在国内也受到了很多这个抨击了，大家认为说他这个啊，背弃盟友啦，然后又放弃了美国的这个固有的这个，算是有影响力的区域。那么俄罗斯也趁这个机会啊，那因为这库尔德人在这个土耳其大军这个压境，在这个这么强大的土耳其部队之前，库尔德人是招架不住的，所以他们原来是跟政府军是对立的，
叙利亚政府军，
跟叙利亚政府军，他们是在叙利亚境内，但他们实际上是叙利亚的反动派，所以现在他跟叙利亚结合了，但是叙利亚呢，背后又是俄罗斯，所以说，好笑的就是美国的基地现在是俄罗斯的部队在帮他们，帮他们使用，因为这库尔德人他还关押了 ISIS 的好几万这个战俘。还在，就是这些恐怖分子，这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也是由这个在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在看管的，等于说是在监狱里面。那么假如他们把这些人放出来的话，那 ISIS 会不会死灰复燃，这个都是个未知数，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川普现在可能又有稍微有一点后悔，所以他又做了一些铺垫，想要下个台阶。我所了解情况大致是这样。
对，今天正好川普他也说是他要留一小部分美国军队在这个靠近以色列和约旦边境的这些地方来保护，这个主要是保护油田。他说这个是应以色列和约旦的要求他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么这个是不是和外界的批评和压力有关？那么他以这个为借口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那个也未可知了。但是至少现在看来，部分美军会继续留在叙利亚。
因为他这个事情做的一方面也比较仓促，然后土耳其呢也可能出乎他的意料，动作这么快，就在美军刚撤，连一个缓冲的时间都没有就开始动手了，就进军了。所以说呢，这是出乎各方意料之外的，认为土耳其多少会给美国一点这个面子嘛，保留一些个空间让他来做一些这个不管是国际的观瞻上啦，或是实际的部署上做一些铺垫，但是没有，土耳其就直接就挥金直入了。
我觉得土耳其可能这个他也做了一个全面的这个分析，就是说在这个大的格局中间，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在整个北约对抗苏联或者前苏联或者现在是俄罗斯的这个大格局中，美国是不能轻易的放弃土耳其的，
是的，
或者说跟土耳其完全翻脸。那么美国现在会不会为了库尔德人或者说为了叙利亚而跟土耳其翻脸？因为在土耳其这个大军入境 入侵这个叙利亚的时候，直接受害的是库尔德人和叙利亚嘛。
是。
那么美国本来就对叙利亚这个阿萨德政权不满意。那么第二呢，这个川普宣布从库尔德地区撤军，那么也表明了他其实已经决定了要放弃库尔德人。
是。
有这两项因素，那么土耳其政府他为什么这么迅速的就决定大动干戈？我觉得他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就是说，第一，你已经不要库尔德人了；第二，你本来就对叙利亚现政权不满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北约成员国，现在打一打这两个方面，是吧？那么他认为美国是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对。
那么非常有趣的是，前两天看到川普写给土耳其总统的这个信。那其中我觉得这个信的口吻就像训儿子一样的，就是说你该怎么怎么样，你那个什么，据说这个土耳其总统看到以后是非常愤怒，就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并且他这个川普还派了副总统去了，
嗯，
对，彭斯也去过去了，
作为信使。
是，所以这个是就是美国也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就是显然这个土耳其这么快速的动作呢，让美国也有点意外，可能没有事先协调好，否则的话，这个不需要派一个副总统去啊，去影响这个大局。然后土耳其人呢，土耳其埃尔多安就答应了，暂时停火，暂时停火好像到25号嘛，很快就要到的。
好像有报道说，这个宣布停火之后，实际上这个地面上并没有真正停火，还在该打的照打。
是，就是给点。口头上的面子吧。
这个其实美国，我觉得不管是川普总统本人，还是美国的这个外交、军事这些专家啊，这个在分析中东局势，或特别是涉及到土耳其的局势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想清楚，就是美国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大的格局，是吧？就是说是要跟土耳其准备闹翻吗？还是说？是不是美国觉得也抓住了土耳其的软肋，就是说你因为有一个北方强邻，这个北方强邻就是北极熊，一直压着土耳其嘛，所以土耳其他始终不敢和西方阵营闹翻，就是说我最后要保护自己还是要依靠北约，那么北约谁是老大？美国是老大，
就互相都有需要。
对，所以美国可能也吃准了，就是说土耳其不敢真正的和美国翻脸，所以他也敢，就是说我从库尔德撤军，但是你不能对库尔德人动手。
嗯，
辛迪有什么看法？
这个我觉得川普他发了一个推特，他是这么说的啊，美国已经在中东地区啊花了8万亿的美金的用于作战呢和维持治安的费用。
对，
我而且有成千上万的士兵呢牺牲了生命。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在中东的当时的就是出兵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就是我们的普世价值观呢和维持和平的这个初衷呢并没有实现，叙利亚的这个内战呢不是用一个乱字能够形容得了的事情。我个人的看法呢，我是支持川普的撤军的决定的。因为川普的执政理念就是什么呢？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那么美国介入中东呢，维持他这个在国际上面的形象啊，维持他的这个维持正义啊，世界警察的这个形象的时候，最终能不能达到目的呢？我觉得也很难。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达不到目的下，那么撤军，我觉得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尽管呢，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美国的众议院里边啊，佩洛西是吧，以这个300多票对几十票的这个比例啊。都反对川普这个撤军，但是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决定与他这个选举上来当总统的初衷是不违背的。
对，这是和他这个一系列决定都是一致的，就是 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他好像上来就是先谈到钱。
对，我就是这种执政理念。对
对呀，我们每年花多少个亿在中东维持这些驻海外驻军，维持这些部队，同时还可能有难以避免的牺牲，
对
人员的牺牲。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
是吧？取得了什么？达到了什么目？
这个跟这个美国扶持的库尔德人呢，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对，他们总数呢大约在3500万人左右，比北京市的人口多一点点。是中东的第四大族裔。这个族裔呢从没有过自己的国家。
是
他为什么没有建国呢？有他的历史的根源。这个库尔德人呢生活在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山区，他们占土耳其啊里边的这个库尔德人呢占15%左右。这个国家土耳其啊、伊朗啊、俄罗斯啊，号称中东的这个反美三斗士嘛，这都是比较反美的这个国家。库尔德人呢在1920年、1930年呢这个期间呢，让土耳其给这个强烈的给压制过。当时呢限制他们这个使用自己民族的名字啊、服饰啊，甚至禁止使用库尔德的语言。是这么一个一直长期来被压制的民族，他们也没有什么历史渊源，所以美国扶持这样一个民族，想能够形成一定的势力来制约其他的这些反美的势力在中东形成一种制衡的局面呢，也很难。
对，
我觉得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撤出，因为你达不到你自己的目的。
是的。好的，我们先来听一段广告。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吉林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10月21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和资深美中经贸界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这个他们现在面临的境遇吧，就是川普总统决定撤出美国住在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的美军，导致土耳其 对该地区大举进军，引发了一场潜在的这种或者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吧。因为如果土耳其一旦控制该地区，这个库尔德人呢可能是面临非常困难的境地了，因为他们其实是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去的。另外刚才辛迪也提到，就是说在库尔德人控制区有上万的这个ISIS 就是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被关押在这些地区，一直是由库尔德人在负责看管他们。在土耳其开始大举进攻库尔德地区之后呢，据报道说已经有800多这个被关押的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恐怖分子或者说他们的家属已经从监狱越狱逃走了。那这个在欧洲呢就引起了一些忧虑和关注，是说这些人逃走以后他们会去哪里，会不会发动新的恐怖攻击。另外如果土耳其真的继续推进深入到库尔德地区，那么库尔德武装力量撤退以后，这些监狱里面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还是或者是他们全部被杀死了在库尔德人撤离之前把他们全部都杀死还是说库尔德人就不管了，那就这些人全部都这个越狱就跑到这个各处去了，那么会不会导致伊斯兰国的这种复兴，
死灰复燃？
对，死灰复燃，在中东地区成为另一种势力。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在各方压力下说会在叙利亚留一小部分部队，但是他讲的主要是在靠近约旦和以色列的边境地区的油田，说要保护那些油田。那么这个事件将怎样继续发展还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是吧？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
是，等于中东的整个格局啊，这个列强在中东的这个分配的，这个利益也好了，地盘也好，都会做出调整。因为俄罗斯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普京已经去访问了，然后伊朗也做了一些行动，所以这个在中东来讲的话，美国的撤出呢？可能在美国把这个对中东的关注力降低，对美国本土来讲未必不是好事，但是对美国的国际形象来讲呢，多少会受到一些这个损伤。那么大家认为美国不再那么靠得住了，包括像沙特的油田，也被这个袭击了之后，美国也没有做出正式的相应的这个反应那么俄罗斯也趁机去推销他们的，因为萨德系统可能不那么可靠了，所以俄罗斯也开始在游说沙特，那么又去了阿联酋，所以这个种种迹象显示俄罗斯趁着这一次美国的这个撤军的这个时机，俄罗斯是想在这个地方扩大它影响力，这是毫无质疑的了。
这个库尔德人呢，尽管有3500万左右啊，这3500万人呢，他们之间的宗教信仰还有很多的不同，所以这个中东的乱象啊，就是多个国家、多个宗教信仰，然后再有这些大国在背后插手造成的。
是。
其实中东如果有一个强势的国家出来，能够实现大一统啊，可能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中东的这个，我认为啊。中东的乱象啊还会继续下去。
对，这个就是说其实美国在中东地区，这是或者说整个在美国在海外，就是他卷入的深度应该卷入多深，应该派多少军队驻扎在海外，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上是从一次大战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一个，就是在美国国内存在的一个争论，就是美国是他要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这种积极参与到世界事务中间的力量，还是美国作为一个管好美国自己的事儿的这种经常被海外或者美国部分 国内人士批评为叫孤立主义者，或者叫这个关门这种主义的这种倾向。那么如果美国在海外卷入太深，那么经常会被海外的这个有关各国或者各方面的人士批评，就是说是帝国主义的这种表现，你不断的去干涉其他国家内政。那么如果美国撒手不管或者说隔岸观火，因为美国的地理位置嘛，这个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大西洋，它对亚洲对欧洲发生的很多事情它可以隔岸观火。但如果隔岸观火呢，又可能被别人批评为就是说你的这种保守主义这种孤立主义，你没有发挥到一个这种世界性大国应该起到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是否决定参战的时候，这个当时好像威尔逊总统就面临这样的这个两难。那么二次大战这个罗斯福总统也面临这样的这种挑战，就美国国会内也有很大的力量，就是说你让他们打嘛，就是德国英国或者跟法国或者跟俄罗斯跟苏联，你或者日本跟中国，你们打，你反正跟我们美国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儿女牺牲他们的生命去到亚洲去到欧洲去打一场跟美国无关的战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美国国家发展理念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想，就是作为美国这个一个美国人或者一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啊，一个执政者啊，到底想怎么来发展美国？你是想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你的这个位置，还是仅仅的求于自保，我把我自己发展好了就 OK 了？这也取决于美国的经济体量。当你美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进行全世界范围的发展。当然了，美国的经济现在还是世界上第一的大经济体啊。但是我想，这个美国的经济，因为经济这个东西不可能是永远是往上走的，它是一个就跟正弦曲线一样，有波峰有波谷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在不同的时间段内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我感觉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川普的外交理念是不是可以把它归纳到倾向于孤立主义这个一面？就是说他说 American first， 美国第一，意思就是说我们先不管国际上的事，然后我们先把美国的事管好，然后我们在海外的驻军，比如说在日本在南韩在德国，我们给他起了保护伞的作用，那么这些国家应该交保护费，是吧？那么交保护费的意思就是说我成了一个雇佣军了，是吧？你雇我。那么原来美国历届总统都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是出于一种理念上，就是说美国作为所谓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我有这个义务来保护这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你要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因为二战的战败国，那宪法规定他们不能拥有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所以美国说 OK， 你们就不要发展军事力量了，那么我来保护你们。这个好像他觉得是个责任。那么现在川普变成就是说我凭什么要保护你？你得给我钱呢，你不给我钱我撤军。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啊政治体制的优越性的体现，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啊，这个美国需要不同的领导人，这也是民众的意识的体现。这个在这个就是川普的上一届啊，就是奥巴马的时期啊，是他的政治的就治国的政治理念呢优于他的这个对国家利益的
考量。
应该这么说，用考量两个字吧，是吧？这样比较贴切啊。而川普呢是商人出身，他就是一切以利益出发，他是很实用主义者。其实在川普跟希拉里竞选的时候啊，希拉里的这种政治的风采啊彰显得更充分一些，而川普呢就是我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就是我就让大家日子过得更好，我就让美国更强大，这个就是我这个竞选的理念。结果这个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时候，美国人民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结果川普才能够胜出。
嗯，
至于下一代下一个这个总统是川普能否连任呢，或者是这个能否呼唤出一个新的一个总统什么样形象的东西啊，我觉得它都是根据你当就是同时期的世界格局
和美国
和美国的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角色来决定的。嗯，
是的是的。刚才辛迪你提到奥巴马总统，那么其实我还想说的就是在奥巴马之前还有一位总统，他是一个也是一位可以说比奥巴马还要注重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位总统，就是小布什总统。
小布什，
他是在世界各地是到处都想插一脚的，这个感觉就是说他跟川普是非常不同的一位总统。
小布什啊，他是一个政治家族嘛，他的父亲老布什就是总统，他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格局的家庭里边长大的，所以这个每一个人的他的观点呢和他的这个执政理念呢，他看问题的方法其实都是有局限性的，不管是小布什也好，奥巴马也好，还是川普也好，但是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其实没有办法去评判的。
嗯，
是就要看当时他们面对的整个的国际大局势。
这个就是什么，是时代呼唤英雄还是英雄造就时代，就当时不有这么一个观点吗？这个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对，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啊，就是像辛迪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跟这个哪一个总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并且或者他的这种措施或者他这种政治纲领能够得到美国大多数选民的认同，这个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以及美国当时国内的经济状况就业状况都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政治格局其实就是由各种不同的矛盾形成的。那么你说这个美国军事力量啊，就军费投资很大呀，包括在国际上边啊，各个不同的区域啊，建设军事基地啊，形成一个全大的这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军事氛围啊。
嗯，
那么它也保障了美元的地位。
嗯，
其实美元的这个地位的保持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的。
是的，
对。那么你说它有错吗？也没有错。
好的，那我们再来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好，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19年10月21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土耳其和叙利亚以及处在土耳其叙利亚之间的库尔德人这三方以及其他各方这个的关系，还有川普总统决定撤出美国驻在库尔德人控制区的美军这一决定对该地区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它的一些潜在的影响。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就是一个 也是这两天发生的一个消息吧，就是今天是日本新的天皇德仁天皇登基的日子。他现在这个时代叫做令和时代，那么来自全世界175个国家的贵宾都到东京参加德仁天皇的登基仪式。那日本首相呢安倍也在这个登基仪式上喊了三次万岁，就是天皇万岁啊。那么就是可能很多人会问，就是像日本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也是实行这个议会制度的民主国家，此外还有像英国这样的也是现代议会制度的这种可以说是鼻祖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愿意实行这个君主立宪制，就是仍然保持国王或者说天皇保留这样的这种国家元首的象征，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吗？如果没有好处的话为什么要保留呢？那显而易见可能是有一些好处的，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这个我个人浅见哈，我认为就像中国过去就是在民国以前也历朝历代都有这个国王啊，都皇帝了，那么他这个我认为他这个目前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民主社会的时候呢，但是在骨子里大家还是希望有一个精神领袖，就像一个宗教一样的，就像一种这个比较狂热的宗教，它还是需要有一个教主。
但是英国有它的国教啊。
这个是，但是我就是说这个它就像现在呢，英国的女皇也好啦，日本啦，泰国啦，还有一些有还有国王，
西班牙还有国王，好像西班牙也有国王是吧？
是，但是他们都有议会，都有总理，他们都已经是除了像中东的那些国家了，好像沙特那就不一样了，它是真正的就是专制的国家。那么
约旦也有国王，
对，约旦
他们那个是真正有实权的，
他们是真有实权，
对，就是国家元首也是。
但像日本的天皇、英国的女皇这种，它都已经是变成一个精神象征，
对对，
是吧？好像是都不可以亵渎的。那么谁想要去把它换掉，或是把它停权？或是说把这个整个制度改掉，我就是甘冒大不天下是大不讳。我想所有的政治人物现在可能都不会去碰触这个事情，因为可能就要赔上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所以呢，当然一般老百姓也不可能去做出这种改变，所以一旦这些在政府高层的这些政治人物不去设法改变的话，这个形态我估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也许有一天这个会有这个王室的人他自己不需要了，他自己不想干了，他来退位，或是他来把这个制度取消，否则我想不太容易由议会啊，或是由现代的民主这个来投公投一个票说要不要维持这个制度，我想很难。
对，
据我所知啊，现在还有这个国王的，当今世界还有国王的国家有25个。但是其实从那个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啊，咱们现在全世界啊，政治体制上来讲，主要就分两种。当然了，从名称上来讲啊，其实有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这个君主立宪的这些国家，有国王的，没国王的啊。但我觉得就分两种，一个是什么？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国家，一个是集体说了算的人的国家。这个有国王的，现在这25个国家里边有国王的国家里边，其实也分两种，一个是什么呢？国王说了算的国家，还有呢是什么？是团队说了算的国家，国家国王只是一种精神象征的国家。对，但是这个从全世界来讲呢，还是什么？是民主的国家呀，就是集体说了算的国家，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像日本呢、英国呀、 就这样的国家，刚才小南兄你主要是说的是这个日本的天皇啊，这个又登基啊什么的。
对，
日本和英国其实他们的国王都是一种精，刚才鼎兄说的一样，是一种精神象征了。他们的政治体制的决策其实是不是国王。就让我想起了什么呢，想起了三国的时候啊，那个汉献帝。
嗯，
汉献帝的曹操呢，就是把汉献帝放在许都，是吧，说这个我们还是汉朝的一脉。其实真正决策这个国家的呢是曹操。
对。
但是曹操这个在发布一个指令的时候，他绝不自己说。
嗯，
他是以这个汉献帝的名义来发布。
嗯，挟天子以令诸侯。
对呀，就是有好多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包括日本啊英国也是一样，就是我这个团队决策了以后呢，可能不是以我团队的名义，以王室的命令，以国王的命令形式来发布。
嗯，
我们其实不要看它的形式，看它的本质。这就是什么，是日本呢这么一个发达的这个工业国家，包括英国啊，还能够有国王，但其实呢它还能够吻合世界发展的潮流的一个原因。
嗯嗯，好，我也说一点我的看法，就是说像日本英国还有这个是不是荷兰还有女王还是什么的，
对啊，
这个不管这些国家它如何发达，它为什么还保留这个君主，我觉得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刚才两位嘉宾讲的都非常对，有其他的原因，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民众呢对王室呢有一种就是像对明星就追星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他们觉得王室在国家的这个政治生活中间和业余这种社会生活中间，像这个王室的成员从国王、王后、王妃、王子，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成长，他们或者比如说有什么绯闻，他这些就是民众像追星一样的在追这些人。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它取消了，民众可能会觉得哎呀很没有意思。
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对，是一种文化传承，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国王虽然是国王或者天皇，他虽然是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但是在一些危机时刻，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仍然是一种政府之外的又一种力量，他对政府的决策以及在政府可能出问题的时候，它可能起到一种潜在的制衡作用。包括比如说像天皇或者英国的国王，他在二战的时候，他在一些重大决策上，他其实可以起到一定的这个发挥一定的影响，
他有他的号召力嘛。
对，因为他在民众中间享有的威望，
嗯，
那么在政府陷入危机的时候，比如说政府现在内部意见很分歧，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时候，这个时候国王和或者说天皇，他可以以他的个人威望和皇室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历史上的影响力出来做出一定的干涉干预。
那这样其实究其本质还是起到了一些民主的作用。
对，它就是一种第三方势
力纠正国会的这种失误。
对，
嗯，
是的是的，
是当初二战之后美国占领了麦克阿瑟将军，那个时候还是同意让他们维持这个天皇的，实际上当初是有争议的，
可以把它废掉吗？
可以把它，那个时候是可以废掉，但是也是经过考虑，认为说因为说实在话，日本的这种民族性啊，他可以切腹自杀，他可以这个开这种临时自杀飞机，
对，
这种呢也是真正拼命三郎，他可以不要命的，所以要有一个稳定他当时社会的啊这么一个象征领袖，精神领袖，所以他还是让日本维持这个天皇制度，我认为这个是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抉择，
相当于日本的一个宗教领袖一样。
是是，
你像像美国人啊，就是特别像比如说像麦克阿瑟这种。麦克阿瑟将军这样子，他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长大，这种文化氛围里长大，他其实他肯定会觉得君主是一个非常多余的事情，是吧？
是，
你想他这个从小受到的教育，然后美国这种和这个英国的君主打仗，然后怎么样争取独立，但是像鼎兄说的，他居然后来能够同意这个，就是说让日本继续保留这种天皇制度，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决定，
这是一种精神呢、啊、
对，
美国就是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嘛。其实美国在全世界去这个花费好多的钱呢、啊、去维持正义啊，也是为了维持这种精神。
对对，
美国的价值观。 对， 对，
是的。好的，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我想再探讨一下一个社会新闻啊，就是最近这个有报道和这个调查，就是对这个美国和英国的男子啊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在传统上这个在两性关系中避孕这个事情好像一般被归纳到或者是归于这个女性应该去管的事儿，就是因为女性要怀孕嘛，那么要避孕的话基本上就是女性要吃避孕药啊，这个采取各种避孕措施。那么现在刚刚发布的一个调查就是说，在美国有77%的这个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子，这个性活跃期呢它指的是18岁到44岁啊、这一个年龄段的男子呢，其中77%的人呢说他们非常感兴趣或者有些感兴趣来分担避孕责任。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愿意去服用避孕药，因为避孕药在传统上基本上是女性服用，
是的
啊、男子是不服用的、嗯、在英国也有同样的这个结果，就是差不多有1/3的性活跃期的男子，英国男子说愿意考虑使用避孕药。另外呢在英国还有每10个男子中间呢有8个人他认为避孕呢应该是男女共同分享的一个责任，而不是光仅仅是女性的责任。这个与这个新闻同时发布的另外一个新闻呢是北爱尔兰他在去年通过公民投票决定，从今年10月22号就是今天了，也看是哪里了，或者说明天他可以开始实行这个堕胎合法化。
嗯嗯。
同时呢这个也让同性恋呢这个结婚，从明年的情人节开始就是可以结婚。这个是大概是英国几个地区中间最后一个这样做的地区，在英国的其他3个大的地区，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他们在2014年就已经承认同性恋合法化了。那么在英国其他地区，就是在英格兰就是1967年就已经允许合法堕胎了。那么为什么北爱尔兰地区拖到今天才会决定这样呢？那么是这和他的这个天主教文化是不是有一些内在的关系呢？
是因为我看了一下资料啊，北爱尔兰它的人口40%是天主教徒。那么在当年1921年那个爱尔兰独立的时候，这个40%是希望能够同时一起独立，脱离英国。
嗯
但是它另外还有60%呢是基督教徒，所以是基督徒，所以呢这些人他是不同意脱离英国的。所以但是因为40%还是相当大的比例了，所以这个天主教徒呢我们所了解呢，天主教徒是禁止堕胎，也禁止同性恋的。
嗯，
因为他们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所以拖到今天能够通过，也算是一个跟着时代进步的这脚步的这一种改变吧。
嗯，我觉得啊，这个人呢有两个责任，一种是生活家庭生活的责任，一种是社会责任。家庭生活的责任呢，你要把你的家庭照顾好；社会的责任呢，你要为人类的繁衍呢承担你的社会责任。
嗯，
所以在这个上边呢，就是生孩子，生多少孩子，我的观点是应该是有计划的。在这个计划里边呢， 就生与不生，你应该是按一切都按照计划。
我打断一下，行李，这个计划你是指的说是个人，就是一男一女夫妻两个之间来计划，还是说由政府干预的计划？
啊，不，自己的计划
啊，自己
政府的干预计划，我觉得是非人性的。这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按照你自己的能力，你能够抚养多少的孩子来计划你的生育，为人类的繁衍承担社会责任。在这个上边呢，然后如何去这个避孕呢？就是按照我的计划里边，我不想生孩子的就要避孕吗？我觉得男女应该平等，男人也应该承担避孕的责任，这是我的观点。
那么我因为不知道，现在我离开国内也时间比较长了，那么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你们认为现在如果做一个普查，觉得同意这个同性恋结婚的应该是能占多数还是少数？
同性恋结婚，我
二十秒时间，
我认为在台湾的话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接受。
这方面我还不太了解。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今天的时事三人谈节目啊，再见。
好，晚安。